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中共干预别国的选举，也就是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其实是证据确凿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加拿大，这一次是证实了中共对他们之前的大选是有干预的。另外也看到了香港的首季第一季度的 IPO 仅是几多呢？只是47亿嘅，咁被稱為咗香港好快將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為止咧，又進咗一步啦。咁一陣會同大家講下呢啲香港方面嘅事情啦。咁先講下加拿大方面，加拿大政府喺8号嘅時候咧，其實證實咗根據佢哋官方調查嘅結果咧，揾到咗令人非常之信服嘅證據，證實咗咧中共喺2019年、2021年加拿大國會大選期間咧。是秘密干預了他們的大選的，這個也是到目前為止一直指控中共干預加拿大大選的情況的，可以說是最嚴重也是最確鑿的證據的。在2019年和2021年兩次的國會大選裡面，現在現任的加拿大的總理杜魯多，他所屬的政黨自由黨都獲得了連任的，但是一直傳聞都講緊中共方面咧，係喺呢兩次大選入邊咧，都施加咗影響力，導致咗咧係自由黨即係杜魯多方面咧係贏咗嘅。咁但係杜魯多一直以嚟咧都否認有呢種咁嘅情況嘅。咁之後咧，因為迫於好多嘅質疑咁嘅壓力之下咧，杜魯多成立咗一個叫做外國干預調查委員會的呢個咁嘅委員會進行獨立調查嘅。咁而家卒之係攞到咗證據啦。咁啊證據來自於邊度咧？睇到咗八號嘅時候咧，呢個外國干預調查委員會咧就公布咗來自於加拿大嘅安全情報局嘅，亦即係叫做 CSIC 嚇。咁安全情報局入邊嘅一份2023年2月份嘅一份秘密嘅情報報告入邊咧。是講咗非常之清楚嘅，咁啊呢度咧只係攞咗部分嘅呢個叫摘要出嚟同大家講嘅，入邊直接講到咗話，安全情報局已經知道咗中共咧確實係以秘密而且咧具有誤導性嘅方式干預咗2019年同埋2021年嘅加拿大嘅大選，話喺呢兩次嘅選舉入邊咧，中共採取嘅干預方法咧就係以務實嘅性質嘅，主要咧係有。咁樣嘅做法就講話，第一就支持喺中共政府感興趣嘅議題上邊咧，嗰啲親中嘅又或者係中立人士嘅，咁亦都係非常之明顯嘅呢個咁嘅務實性質嘅呢個咁嘅干預嚇。而加拿大嘅安全情報局同時亦都講到咗啦，佢講話由於缺乏足夠嘅法律同埋政治後果作為約束，咁啊，所以咧呢啲國家行為嘅人咧。得到了在加拿大入邊嘅成功實施在海外的一啲干預咧，從佢哋呢啲干預者嘅角度嚟講，亦即係從中共嘅角度嚟講咧，呢種咁嘅干預咧係屬於低風險但係高回報嘅行為嘅。意思係咩呢？意思係西方國家，尤其加拿大呢啲政府咧，或者係呢啲國家咧，佢冇一個法律嘅依據對呢個外國干預咧。呢啲人嘅行為咧，進行嚴肅或者係重罰嘅呢種咁嘅法律作為約束嘅，所以呢啲人咧，即係中共呢啲咁嘅人咧，就可以以呢種方式明目張膽咁嚟干預加拿大嘅選舉，亦即係叫做低風險，因為佢冇法律啊嘛，而高回報嘅。咁而家咧就係睇到咗兩屆嚇，2019年、2021年嘅時候咧，都係。屬於自由黨嘅，因為之前咧其實一直都傳聞緊咧，中共已屬自由黨嘅原因係因為自由黨咧首位都偏向中共嘅。咁之前其實咧，杜魯多喺呢個 COVID-19 之前咧係非常之親共嘅。咁佢爸爸之前亦都介紹過啦，係亦都係非常之親共嘅一個人嚟嘅。咁所以呢個其實係非常之明顯嘅中共呢啲務實性嘅呢個咁嘅干預咧係非常之明顯嘅。呢個其實咧就中共。一向以嚟都咁利用噶啦，佢就係利用西方嘅法律漏洞嚟反西方噶。呢個亦都係加拿大呢一次亦都係非常之好嘅一個證明嚟噶。其實咧，好多時候對中共嘅指控咧，中共都係利用西方嘅法律咧嚟反制西方嘅。譬如咧，近期喺美國或者係全球出現咗個 TikTok 嘅呢個咁嘅情況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證明嚟噶啦。 中共經常利用這個西方的法律體系它的漏洞來反制西方，包括人權、歧視等等等等的，那麼會用這些來反制西方。那中共政府當然不會承認上邊的指控，是不是？那它一直都說自己沒有干預到加拿大的政治事務。其實2021年競選期間，當時擔任保守黨黨魁的這個奧圖爾，他已經在估計中共的干預之下，使到他們保守黨的在國會議員方面失去了大概九個席位。當時如果是多這九個席位的話，其實就是保守黨上台，就不是現在自由黨的問題了。所以這個是非常明顯的一個情況。現在看到了情報分析師，包括了保守黨人士都在批評，面對中共的干預行徑，杜魯多政府並沒有採取足夠而有力的反制措施。其實之前在前一屆在這個印尼舉行的 G20 峰會的時候，其實我們當時跟大家都有報導過這件事，就是杜魯多當時是去到在這個會議的叫間隙期間，我們經常都說在邊那裡，就是休息期間，杜魯多其實是單獨去找了習近平。當時在現場剛好就有加拿大的一個媒體是拍到了全程，雖然是離得遠一點，但是都錄音錄低了，大家可以去看看。當時杜魯多也反映了中共在干預加拿大的這個選舉，但是習總當時就非常強硬的口吻，就這個講緊話，你如果再是這樣談的話，那我們沒什麼好談的了，大概是這樣的意思，非常強硬的這個態度。那這個就是習總當時講緊的事情。杜魯多其實亦都預計，因為壓力太大了嘛，預計在接下來的明天即是10號就會去到國會作聽證，解釋政府在這個立場上的立場和這個措施，究竟怎樣我們到時會繼續跟進。跟這個執政的自由黨相比，保守黨即加拿大的保守黨其實對中共的政策在歷來都是比較強硬一點。2021年的時候，其實一直傳聞著杜魯多其實他的政黨的選舉體勢是弱一點的，因為他做了很多人家不喜歡的事情。但是呢，為什麼他會選上了呢？保守黨當時就譴責這個北京方面對維吾爾少數族裔的待遇，並且承諾如果當選的話，會禁止華為這些公司參與加拿大 5G 網路的建設。現在看到了，就算杜魯多在在任的話，5G 呢都是要排除在加拿大以外的，那這個華為的公司也是這個這樣的情況的。那加拿大也有一個新的政黨叫做新民主黨，那它其實呢裡面有一個反中立場非常鮮明的國會議員叫關惠晶。那這個關惠晶呢，它也都講到了，它說當他公開批評中共在香港的做法之後，因為關惠晶好像是來自香港，那麼一批評中共對香港的做法之後，即刻在華埠，即是在他所在的地區華埠的區，這些有組織的華埠的組織已經不再邀請他出席活動了，就非常明顯看到了中共的影響力不單止在政界，而且在華人社區影響甚廣，可以這樣說。2021年的人口普查邊，其實加拿大有幾多少華裔呢？大概有170萬，其實在加拿大的人口裏面佔的人口比例不算多，5%。但是有些華人地區的話，其實影響相當之大的。而因為華人在整個西方國家，尤其加拿大、美國這些，它其實屬於是中等偏上的這些這樣的level 的生活方式，或者是這些人群裡面，所以他在各個階層的工作的人都有，所以對這個社會或者對政治影響都相當之大。而杜魯多在2019、2021年的兩次選舉裡面，之前跟大家介紹過，其實他都經常出現在一些華人的家庭、華人的社區活動裡面。 其實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中共係有意而為之做出嚟嘅。咁所以呢一個亦都係杜魯多政府，亦即係自由黨同埋呢個保守黨不同之處嚇。咁我哋會繼續跟進呢啲咁嘅情況嘅。咁其實咧嗱，講起咗干預大選，咁2020年干預美國大選，咁我哋因為過咗太耐唔講啦。今年咧，其實美國同樣被干預㗎，因為今年嘅大選仲未開始，其實係啱啱開始熱身嘅，已經係傳出咗中共嘅干預㗎啦。咁上一次咧，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內容，就關於當時《紐約時報》咧就報導咗一個發言，就講緊話中共嘅水軍咧，其實影響咗美國大選嘅手法咧，係用咗越嚟越精緻嘅手法，咁導致咗咩咧？係越嚟越難判斷真假嘅。咁包括咗佢哋提到咗喺 X 平台上邊咧，係一啲假裝嘅支持阿 Trump 嘅呢啲所謂美國人啦，但係佢其實係中共水軍嚟嘅。咁假裝成支持阿 Trump 嘅美國人，而抹黑阿拜登嘅嚇，咁呢啲咁嘅咧就係而家《紐約時報》爆出嚟嘅。而其實亦都睇到咗一啲研究人員同埋政府嘅官員咧，亦都發現咗中共嘅水軍喺呢啲社交平台入邊咧，就正如啱先講緊偽造阿 Trump 嘅粉絲啦，亦都喺度散播呢個陰謀論同埋煽動意圖啦，呢個兩極嘅議題啦，企圖影響十一月份嘅大選嘅。咁入邊包括咗之前點解會被發現咧？之前其實發現咗咧，有啲帳號以前係一直用緊中文嘅，咁啊同埋一啲 KOL 可能有對話嘅，但係突然之間咧，而家變咗英文啦，咁仲要變成阿 Trump 嘅粉絲添。咁呢個亦都被人哋認出嚟嘅。有啲咧係用 AI 嘅方式嘅，咁呢個亦都係非常之明顯嘅，係更加直接咁針對特定嘅候選人同埋政黨進行中攻擊嘅。呢、這、一個而家亦都係被美國嘅啲媒體咧已經爆曬出嚟㗎啦。咁紐約時報嘅報導咧，其實佢亦邊亦都講到咗話，中共似乎而家認為咧，阿 Trump 上台咧，可能比阿拜登上台更加有利於中國喎。咁但係其實之前我哋報導咗一樣嘢，就講緊話，其實中共當時有不具名嘅官員咧，係講到咗話，喜歡阿拜登上台嘅，因為跟阿拜登打交道咧，可以有預測性。而跟着 Trump 打交道的話咧，因為預測性冇預測性啊，所以咧覺得信息相當之難把握嘅。但係目前咧，其實睇到出嚟嘅原來係調轉咗嘅。咁呢種咁嘅情況咧，都令到咗信息混亂嘅狀態啊，係咪亦都係中共特登搞出嚟，既唔支持拜登，亦都唔支持川普嘅呢種咁嘅形式咧？我哋唔知道，但係咧好明顯睇到咗嘅。中共一啲帳號入邊咧，亦都係嘲笑緊拜登嘅年齡啊，又或者係佢一啲照片啊咁樣嚇，咁呢啲亦都係呢個情況而家喺度出現緊嘅。包括咗喺烏克蘭嘅呢個俄烏戰爭方面咧，亦都喺度讚揚緊俄羅斯嘅。咁呢個亦都係而家俾一啲網站咧係已經揾到咗。佢哋入邊包括啲網頁同埋帳號咧，都喺度傳送緊呢啲反美信號嘅嚇。咁攻擊嘅川普亦有，攻擊嘅拜登嘅亦都有嘅。咁呢個咁嘅情況咧，就係中共而家慢慢咧就開始將個重點放喺美國啦。因為今年嘅大選咧，最重頭戲就係美國總統大選。咁而家咧，中共究竟想點做呢？咁我哋會睇下到時佢哋嘅粉絲異動咧，咁就會知道噶啦。咁會不斷咧，都會有呢啲咁嘅內容咧，會慢慢會出嚟嘅。咁所以會同大家繼續講呢啲咁嘅情況噶。咁嗱，中共干預外國嘅大選咧，其實已經唔係一個新鮮嘅事情嚟噶。只不過咧，就每一次有新聞嘅時候，或者有證據嘅時候咧，會同大家講下。但係中共嘅滲透咧，同樣會影響唔同國家嘅內政嘅。咁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近期睇到咗瑞典政府啊，決定將一名中國籍嘅女記者咧，係驅逐出境嘅嚇，並且指控佢咧對瑞典國家安全咧係構成威脅嘅。咁啊，呢一個咧就係現年57歲嘅叫陳雪飛。咁啊，舊年10月咧係被瑞典安全部門咧係逮捕咗噶啦，咁啊，因為佢一直上訴緊，咁啊上個星期咧，卒之俾瑞典政府咧係正式驅逐出境，而且係終身不得入境呢個瑞典嘅。 咁呢個人咧，其實佢係已經嚟咗瑞典20年，並且同呢個瑞典人結婚，仲要係有咗家庭，即係有咗細路噶啦，都要被驅逐出境。點解咁嚴重咧？嗱，瑞典移民局咧，舊年11月份嘅時候咧，已經作出咗對呢個陳雪飛驅逐嘅呢個決定噶啦，但係佢一直喺度上訴緊，所以咧4月4日咧，瑞典司法部咧先正式簽字，直接用通過移民委員會嘅執法嚇，直接已經驅逐出境噶啦。咁呢個陳雪飛咧，佢原來係喺線上邊做咗個叫做北歐綠色郵報嘅，咁啊呢個咁嘅網絡嘅平台嘅。佢自己自任社長，咁啊，亦都擔任咧其中喺歐洲方面有一個叫做中歐文化協會嘅主席，可能亦都喺瑞典噶啦。咁安全機關嘅調查發現咧，呢個陳雪飛咧長期以嚟咧同中共嘅一名情報官員咧係非常之密切來往嘅，而且亦都根據瑞典國家中國中心去年發布的一個報告是這樣講，講話呢個陳雪飛咧所主辦呢個叫做北歐綠色郵報咧，其實大部分嘅內容是來自於同佢合作的中共官媒同埋黨媒嘅，亦都講黨嘅喉舌去到咗瑞典啦。咁以及咧佢亦都同瑞典入邊中共統戰部嘅人咧是有聯繫的，咁你話大唔大劑係咪？而且亦都係有證據顯示啦，呢個綠色北歐綠色郵報咧，佢哋因為轉載咗中共官媒嘅一啲文章，所以咧接受咗中共駐瑞典大使嘅俾錢，咁啊大使館俾錢嚇，咁呢個就明顯睇到咗呢個中共干預或者係滲透或者係影響咗瑞典嘅情況噶啦。所以點解瑞典講緊話呢個人咧？是對瑞典國有國家安全威脅咧，就係咁樣嚟噶啦。而瑞典嘅鄰國挪威廣播局咧，或者廣播公司咧，叫做 NRK 咧，亦都報導過一個報導，講緊呢個陳雪飛咧，曾經亦都去到咗包括咗挪威啦、丹麥啦、芬蘭啦、瑞典呢啲咁嘅北歐國家咧，係從事所謂嘅新聞報導嚇。點解講所謂咧？呢、這個人從頭到尾都係間諜嚟嘅。佢打住呢一個所謂嘅新聞工作者咧，其實就係掩蓋自己身份嘅，講得清楚啲。咁點解而家瑞典要驅逐佢？咪就係因為瑞典認為佢咧執行緊中共喺當地嘅滲透同埋干預嘅問題咯。咁呢個而且係呢個程度係相當之嚴重，可以咁講嚇。咁所以令到咗瑞典方面咧係不得不要面對，亦都係不得不要正視。不得不要處理呢個問題嘅，咁啊，所以先至將呢個人咧驅逐出境，係驅逐出境，永遠都唔可以入呢個瑞典喎。咁呢一個咧，因為佢已經喺瑞典有曬家庭，有曬呢個仔女嘅，都要趕嘅。你睇下幾嚴重嘅問題係咪？咁呢個其實咧係非常之嚴重嘅。當然啦，如果我哋華人咧，我哋已經多次講到咗，好似陳雪飛呢啲咁嘅身份嘅華裔咧，其實喺我哋。美國又好，或者喺歐洲又好咧，好多地方都有嘅。呢啲人咧，係打住一啲譬如華裔身份啊，又或者係記者身份啊、媒體人身份啊，甚至乎係橋領嘅身份啊，或者係做生意人嘅身份啊，接受中共咧對全球滲透影響同埋干預或者控制嚇。呢啲係非常之明顯嘅一個情況噶，而中共其實喺見證之前，阿石頭講咗多次噶啦，尤其舊金山在內咧，已經喺全球咧推行共產主義做準備噶啦。佢喺見證之前咧，已經一直喺度鋪路緊噶啦，派咗好多嘅人咧係滲透嚇，台灣就更加啦，因為台灣蔣介石從中國大陸去到台灣嘅時候咧，大嘅人入邊咧就有大量嘅中共嘅間諜或者係呢、這個。佢哋嘅特務啊，可以咁講嚇，咁啊，所以咧，佢哋扮成咗啱先講緊嘅自由媒體有小報又好，等等等等嘅，咁呢啲咁嘅嚟控制嘅。咁舊金山其實一個非常之典型嘅例子咧，就係之前我喺呢個中國城做記者嘅時候，同埋一啲中共代理人嘅人咧，做記者喺度提問嘅時候咧，已經非常之清楚佢哋問嘅問題咧，就係中共要問嘅問題嚟噶啦。咁所以係非常之囂張嘅，咁佢哋嘅做法咧，其實咧係可以講係唔單止囂張嚇，而且咧係七情上面嘅， 尤其那些國家或者是啲城市咧，同中共某些城市或者國家咧，所謂的友好關係、友好來往，建立咩戰略夥伴關係啊，尤其係咩姊妹城市啊，大家一定要小心，最後唔會有咩好結果嘅。咩意思咧？佢一定係利用呢啲關係咧嚟向地方政府或者呢個國家咧嚟施壓嘅。最常聽到的講話是什麼呢？如果是國家的話，他會講緊話，你哋咁樣做的話咧，會影響兩國的關係啊，或者譬如中美關係啊、中加關係啊、中點關係啊，之由此類嗰啲嚇。咁啊，呢啲咧就係中共經常會講緊噶啦，甚至乎係譬如舊金山咧，可能講緊話，呢個邊一個城市同舊金山嘅姊妹城市嘅關係啊。之由此類呢啲口吻，其實呢啲口吻一講出嚟嘅話咧，咪作為一種威脅口吻咯。其實作為威脅嚟嘅嚇，咁所以咧呢啲人基本上唔係媒體人嚟噶啦，非常之清楚係一個間諜嚟嘅。所以亦都喺呢度提醒我哋好多嘅所謂嘅橋領又好、生意人又好，或者係工程師又好，你為中共做嘢嘅話咧，其實冇乜好處嘅，因為而家好明顯睇到咗中共喺度走緊下坡路嚇。佢冇咁多資金支撐嘅情況之下嘅話咧，越嚟越多嘅國家咧，佢其實係掌握咗好多嘅線索嘅。只不過佢係幾時咧要喐手咁解嘅。而家你冇咁多錢嚟投資佢哋政府啦嘛，咁或者係投資佢哋國家啦嘛，咁而家整你咪啱啦。咁而家就係咁嘅情況啦。咁非常之明顯嘅一個情況嚟嘅。其實呢一次，這個中國籍嘅記者俾瑞典政府驅趕咧，就係表明咗瑞典對中共嘅態度真係改變咗噶啦。因為點解咧？嗱，瑞典咧其實係第一個同北京建交嘅西方國家，即係中共建交之後嚇，亦都係咧中共喺所謂嘅改革開放之後第一個同北京簽署咗叫做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嘅國家嚟嘅。而中共目前咧喺瑞典的投資咧，其實超過咗$110 billion嘅。以瑞典呢個咁細嘅國家嚟講嘅話咧，都唔少噶啦嚇。咁但係兩個關係咧，近年嚟咧，其實陷入咗相當之緊張同埋爭議嘅。包括咗咩咧？包括咗之前亦都講到咗一個中國大陸嘅所謂遊客咧，去到瑞典入邊做咗好多事情咧，係令到咗瑞典人咧非常之憤怒嘅。但係中共駐瑞典嘅大使館去撐佢，所以搞到咗兩國嘅關係非常之緊張嘅，其中嘅一個亦都係一個原因嘅，大家可以查一查。咁啊，瑞典係咁做，其他歐洲國家可唔可以咁做咧？加拿大可唔可以咁做咧？美國可唔可以咁做咧？所以咧，我啱先講到咗，提議咗或者提醒咗喺西方國家嘅華人或者華裔咧，你親共嘅情況之下，你做出咗咁呢個出格嘅咧，第一就影響咗我哋華裔喺海外嘅形象，第二，你可能就係真係會被好似瑞典咁樣被驅逐出境嘅嚇。呢樣嘢嘅情況之下咧，無論你係入籍又好，冇入籍又好，呢個陳雪飛亦同樣係入咗籍噶啦，同樣將你嘅呢個籍民取消咗，然後驅逐你出境。咁如果你係入咗籍嘅，你分分鐘被呢啲國家認為咧，你係喺度講大話呃你國籍嘅，就咁簡單噶啦。呢個就係呢種咁嘅現象啦嚇。咁所以咧，提醒下呢啲人，千祈唔好咁做。咁所以就係咁樣嚟噶啦。OK， 咁我哋睇下我哋啲朋友嘅留言先。真唔明杜慧何咧永續連任嗱，加拿大佢係咁樣啊。加拿大咧佢係冇一個叫任期制嘅，唔係好似美國咁做咗兩年兩屆總統嘅話咧，你唔可以連續做第三屆嘅，你起碼要隔咗四年之後咧，你可以再做，可以再競選。但係加拿大唔係嘅，五年之後咧，你再競選嘅話，你可以繼續做。所以咧，呢個就係加拿大嘅佢哋嘅法律嘅規定嚇。咁呢個係咁樣一個情況。而因為中國嘅干預咧，係令到咗加拿大咁樣嘅情況嘅。其實我了解到咧，加拿大其實好多人咧都非常之唔中意呢個杜魯多嘅嚇。咁我再睇下另外一個朋友講，真係干預咗咁多，其實中共滲透西方國家，尤其有住加拿大啊、美國啊、英國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德國啊呢啲咧，其實係相當之嚴重，係無孔不入嘅。如果你繼續聽落去嘅話，你會知道咗呢啲情況啊。為何不收金而驅逐出境？ 嗱，呢一個就係國家安全嘅話，可能佢有佢自己嘅方式。其實收監嘅話，未必係最好嘅，驅逐出境可能係最好啊。咁啊，呢個等佢連呢個機會都冇嘅。咁啊，其實琴日有個朋友咧，問到咗石頭咧，可唔可以改下我呢個直播時間嘅？因為佢同個方位嘅時間相沖咗，我都唔知道同個方位時間相沖嚇。其實咧，石頭點解會改呢個時間呢？係因為我哋廣播嘅時間咧係改咗，所以咧我哋必須喺呢個時間嘅。咁可唔可以改呢？我哋只能夠視乎以後嘅情況啦。而家暫時嚟講咧係冇辦法改嘅嚇。咁以後咧可能會有機會改少少，但係而家暫時嚟講係未得嘅。就講到呢度。咁我哋嚟睇下香港嘅情況。咁香港嘅情況係咩呢？就當然係講緊金融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啦，係咪？今年首季即係第一季度啦，香港證券交易所新股市場集資額咧，僅係錄得47億港元嘅，咁啊按年減少咗幾多咧？30%，相當之大嘅呢個幅度啊，創咗2009年同期以嚟咧嘅新低嚟啦。咁啊，香港有幾多呢個金融從業員咧？聽講數以萬計。咁如果係一齊嚟瓜分呢個47億嘅佣金嘅話咧，我諗啊真係少之又少啦。所以有人講緊話，好快咧，連一餐飯兩即係一個飯盒兩個菜嘅一個飯盒咧，可能都食唔起㗎啦。當然係講得誇張啲，但係咧都令人聽起身咧都相當之傷心嘅。根據港交所網站嘅介紹咧，過去嘅13年入邊嚇，港交所咧有7次係登上咗全球 IPO 呢個集資榜首嘅，7次啊，相當之多。13年之中有7次，超過一半時間啊。咁啊，香港世界各嘅地方發行人同埋呢個投資者喺香港聚集咧，見證咗亞洲最具活力嘅資本市場嘅機遇，就係以前嘅香港嚇，亦都被稱為咗舊香港，因為而家成日講緊新香港啊嘛。咁啊，儘管咧，2020年呢個全球市場整個全球市場波動相當之犀利嘅時候咧，香港港交所仍然係領先全球 IPO 集資嘅。咁啊呢個當時喺2020年嘅時候集資到幾多咧？係154家公司咧喺香港交易所上市嘅。集資額達到咗3975億嚇，全年咁啊係2010年以嚟最高嘅，咁啊係呢個咁嘅投資額嘅嚇。咁就算係3000多億分開4個季度嚟講嘅話咧，咁啊一個季度咧都相當之可觀，係咪？咁而家一個季度入邊咧只係47億，連呢個3975億嘅零頭都唔到啊！咁你話係咪好慘咧？咁所以德勤中國資本市場服務部係咁樣表示嘅，佢講話香港交易所今年首季新股咧集資全球嘅排名咧已經跌到第10㗎啦。佢話有十期內咧有12宗 IPO 上市，只係錄得咗47億嘅，相比於2023年同期相比咧。咁啊，啱先講咗啦，咁啊新股嘅呢個量咧係跌咗33%，而融資咧係跌咗30%嘅，咁呢個係非常之明顯嘅一個情況嚟㗎啦。而全球 IPO 喺首季入邊排喺首位係邊個咧？就係、是、紐約證券所啦，集資咗336億，咁亦都係呢個零頭都唔到嚇，咁呢個係紐約嘅1/10嘅，幾乎接到達到1/10，而納斯達克咧係第二位，咁咧就係295億，第三位係瑞士199億，第四位咧原來係印度啊嚇178億，而上海同深圳咧證券交易所咧亦都過咗香港啦，上海第五位，而係162億，而第七位嘅咧係深交所。是77億嘅，咁啊呢個香港跌到第10位，跌係47億，咁啊相當之少嘅。而德勤呢個服務公司咧，亦都講到咗話，預計嚇香港喺呢個2024年咧，大概有幾多股票上市咧？新股嚇大概80隻，咁咧預計咧可能係有1000億。佢嘅講法咧講話都唔算差，咁如果按照二零 2020年嚟講，3000幾億嘅話咧，3900幾億嘅話咧，1000億係已經相當之低，亦都係只係三分一唔到嚇。咁啊，呢個係相當之犀利跌得嘅幅度噶。咁而家睇到嘅情況咧，被預計嚇可能會有啲公司咧，因為美國嘅制裁情況之下咧，可能會回流翻嚟香港上市咧，先至會有呢個咁嘅數量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冇嘅添啊。今日睇下呢個香港資深嘅投資專家呢個林一鳴咧，佢喺佢嘅社交平台入邊係講咗一段説話。佢講話回憶十幾年前嚇，佢話佢嗰陣時仍然係喺投控工作嘅年代咧，佢話一隻股票集資就已經47億嘅啦。咁啊市值咧？直接達到咗幾多咧？個市值約係200億嘅新股咧，亦都唔算係幾大嘅，只係中型大少少嘅咁上下嘅股票咧。佢話而家整個市場成個季度嘅金額只係47億，佢話真係聽起身相當之傷心嘅。咁所以佢講話呢、這個令到佢話聽者都流淚啊，咁樣講下。咁其實咧機會咁少，會唔會呢啲金融人才咧會再次外流咧？呢、這個可能真係會有嘅，因為佢哋喺呢度揾唔到食啦嘛。咁佢哋唯一嘅辦法咧就去到可以揾到食嘅地方啦，係嘛？新加坡啦、倫敦啦，甚至乎去到日本啦，呢啲地方其實都係適合佢哋去做嘅，因為金融其實就係、是、因為識英文嘅話，去到嗰啲地方嘅話就可以搞掂啦，係咪？咁啊，呢個就係非常之清楚嘅一個道理嚟嘅。所以咧，再次人才流失咧，可能擋都擋唔住噶啦。我預計係咁樣嚇，呢個係我預計嘅。咁啊，林一鳴咧亦都講到咗，佢講話佢其實講咗一段説話咧，亦都叫有意所指嘅，意有所指嚇。咩意思咧？就講緊話佢話，當然啦，有好多人咧睇到呢啲數據之後咧，跟住就掉轉頭噶咯喎，唔睇呢啲數據啦，然後做咩咧？日日唱好香港啊，其實佢講緊話，其實係繼續欺騙自己嘅，講話外邊一切都正常喎，原來係咁咧。佢講話呢啲思維咧嘅人係點樣思維嘅咧？一就係打唔贏咧就嗌口號，仲要係特別大聲添。原因係咩咧？要催眠自己，講自己贏咗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佢講話解決問題咧，佢最好方法就係解決提出問題嘅人，咁樣咧就會冇問題啦。呢兩點咧，非常之近似於中共嘅標準。中共喺任何問題要解決問題嘅時候咧，佢就要解決提出問題嘅人。中共所有嘅方式咧都係咁樣嘅。無論銀行入邊攞唔到錢啦，又或者係拆遷嘅問題啦，又或者係呢個失業問題啦，各種問題提出嚟之後咧。中共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包括了實名舉報貪污人都是要解決提出問題的人，而不是去解決問題。這個就是中共一向以來的做法，現在就直接去到了香港了，所以香港緊貼阿爺這個已經是又是一個實例了。另外就算是你眯住眼睛唔去睇佢唱好香港，其實都冇用嘅。你睇下李嘉誠咪知啦，係咪？咁啊，李嘉誠係咩咧？一向以嚟都被認為喺政商界咧有相當之洞察先機嘅人，佢嘅一舉一動一直以嚟咧都備受關注嘅，係咪？八號《明報》咧係咁樣報導，佢話長江同埋和記咧。都係長和啦，係咪？佢話近年嚟咧，陸陸續續將佢旗下嘅分公司海外到咗海外註冊，成為咗呢個非香港公司嘅。咁明報仲要非常之清晰嘅將翻出嚟喎。佢話翻查公司嘅註冊記錄咧，發現長和自從2022年尾開始咧，陸陸續續將佢旗下或者相關嘅海外註冊公司咧。攞到咗香港登記，成為咗非香港公司。咁啊，到咗今年嘅2月8號咧，涉及呢啲公司嘅數目幾多咧？大概80間。咁啊，尤其係喺舊年12月到1月份之間咧，即係今年1月份嚇， 註冊成為非香港公司的事務的數目是最多的，分別是29間，即係舊年嘅12月同埋今年嘅1月份咧係17間嘅，加起身咧係46間嘅嚇，咁啊相當之多，80間入邊超過咗一半。咁入邊亦都講到咗話，呢啲非香港公司嘅經營範圍相當之廣泛嘅，多數咧側重於零售同埋進出口嘅嚇。咁啊，29間咧係關於呢個零售嘅，而27間咧係關於呢個港口相關領域嘅。咁點解會係註冊成呢個非香港公司咧？咁啊，若果想註冊成一家全新嘅實體公司，如果呢間公司咧嘅總部係設喺外國，譬如咧我哋之前一直提到咗嘅一個叫做英屬維京群島嘅咧，如果個總部註冊喺嗰度，你就可以在香港註冊一家非香港公司，亦即是分公司嚟嘅。咁非香港公司有啲咩好處呢？在香港註冊咗一家非香港公司嘅話咧，可以在印花税管理會計要求方面咧，包括咗企業嘅流動性同稅務方面咧，都得到咗優惠嘅。咁呢個其實都係其中嘅一部分嚟嘅。所以睇到咗 Easy Marketing 嘅呢個咁網站入邊咧，亦都介紹咗話在香港註冊的非香港公司有幾大好處的。首先就是剛才講緊嘅註冊成呢個非香港公司的話，它不具備呢個獨立嘅喺香港不具備獨立嘅法人資質咧，佢嘅財務同埋責任都由母公司去規劃承擔。財務方面咧係要求夠低嘅，亦都講係有優惠嘅。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就是講緊話呢一啲非香港公司咧喺香港嘅審計咧係取決於母公司所在地嘅法令嘅税收，咁啊所以咧係運作成本亦低嘅，包括咗佢哋轉股啊、減少資本啊、回購股份啊、終止業務咧，都取決於呢一個總公司所在地，咁即係同香港無關啦，係咪？咁啊包括咗佢哋初期經營嘅時候有冇出現虧損啊、財務合併啊，咁亦都係由呢個母公司嗰邊決定嘅，咁有等等嘅優惠嘅。咁大家可能都知道咗，唔得止近年嚟咧，近期啦，係咪？咁啊，李嘉誠所屬嘅公司啦，喺香港唔得止削價賣樓，舊年咧八月份嘅時候，佢哋喺呢個長實旗下嘅叫做親海赤，係咪？咁啊，第二期咧低於市價16%咧係銷售嘅，是这个令到售价是重返了七年前的水平。这个还不得止在四月份的时候，今年四月份刚刚开始的时候，几日之前的。长实和港铁集团合作的一个开发项目，亦都在港岛南岸，这个福开发项目是以专案以捞底价出售的，被称为了深水炸弹在这个地产界的。咁当时他哋讲紧嘅口号系咩咧？蚀少当赢，你话即系咪走佬嘅价钱啦？系咪咁？所以咧呢个著名嘅作家颜纯欧先生咧，之前亦都分析李嘉诚系咁样讲嘅。佢讲话李嘉诚喺香港削价卖楼咧，唔系一个楼市嘅信号，亦都唔系一个经济信号，而系一个政治预警啊！佢讲紧话香港未来嘅。對佢其實對香港未來投咗一張唔信任嘅票，並且提醒大家咧，佢話來日咧大難，會有大難嘅，所以咧早日要做好打算嘅嚇。咁所以咧佢係咁樣去提醒大家嘅。佢話想唔走都唔得噶啦。咁如果有機會嘅話咧，就大家多啲預留一啲回旋餘地俾大家噶，以免咧災難臨頭嘅時候咧，係慌不擇路咁樣。咁呢個其實好明顯睇到咗一個咁嘅情況咧，就係有人已經提醒緊大家咧。第一就係可能喺香港咧，真係現金為王嚇。咁你如果留低咗現金嘅話咧，可能你所有嘅運作咧都會靈活好多，所以叫現金為王噶。咁買唔買樓自己決定嚇。只不過咧就係我轉載咗一啲人士對大家嘅提醒嘅。而另外一個方面亦都睇到咗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啦，許正宇原嚟咧喺4月8日開始要去到紐約方面咧，進行美國之行，去到紐約同芝加哥嘅。 咁佢做咩咧？當然政府講緊話許正宇咧，去到美國咧，當然同商界、學術界進行交流嘅，就會講下咧香港嘅金融服務嘅發展嘅最新情況。咁啊，再講下香港嘅金融同埋專業嘅服務。咁啊，許正宇會同呢個美國學者、金融同埋商業機構嘅領袖會面，亦即係講緊許正宇咧會去到美國方面咧，包括紐約同芝加哥啦。去講好香港故事，咁大家而家一睇，哇！上邊 IPO 第一季度只係47亿，咁而家咧，金融業嘅人士喺度走緊，咁許正宇去嗰度講咩？講好香港故事咧，係咪人哋睇數據比你講好香港故事更加重要咧？呢啲其實係非常之明顯嘅嚇。咁啊，其實咧，因為之前咧。23条喺呢個建立之前咧，咪香港政府咪講緊話建立咗23条之後咧，就呢個大力推廣香港嘅政策嘅。咁23条一建立咗之後咧，睇到咗走咁唔到嘅人咧越嚟越多。咁而家咧香港政府咧就要話包括咗葉劉在內嚇都講緊話，而家香港咧就要以官方同民間咧兩方面咧嚟積極聯繫呢個西方，講好香港故事嘅咁。看看23条建立了之後，這個 IPO 這個上市情況就是自自然然講好香港故事。香港還需要民間外交嗎？香港的民間外交就是之前去到聯合國裡面賄賂人家那些民間外交，是不是結果被捉了去判刑之後，香港政府呃都不能呃，這些就是民間外交。叫你去民間外交的話，其實是給了一個陷阱讓你踩下去的。你真係你幫香港民間外交嘅話，你自己真係要小心啲啊！真係我嘅建議就咁樣噶啦。所以咧，好似呢個葉劉講緊話，香港咧無論係保險業、銀行業、航運業、旅遊業咧，以至法律等等專業界別咧，都有深厚嘅國際聯繫，有自己朋友係冇錯，有自己朋友。但係而家佢哋所有嘅朋友咧，都會同佢哋呢啲人講話，其實唔係唔信你啊。是完全不信中共政府和港共政府啊，因为他们根本上呢讲出来的东西和真真正正做出来的东西是两回事来的嘛。23条和港法立了之后呢，所有香港 的普通法呢都没有作用的了。那你说人家怎么信香港人讲的所谓的这个讲好香港故事啦，是不是？那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道理来的了。所以跟大家讲介绍一下这件事。OK， 咁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我哋聽日再見，我哋聽日會講財經，多謝大家。